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心理系列的第十五篇，标题是自我识别自己高一流程中的八个环节。本篇导语：所有高一者在高一过程中都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八个环节，但往往忽视又不加改进，这就会成为恐惧和犯错的根源。第一节，八个环节。错误导致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你的过程中存在八个环节，例如在做决定、培养高一能力或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策略方面。这些漏洞会增加不确定性，如果你的工作态度不严谨，不确定性就会更多。你需要做出改进，但在你的脑海中，你知道自己并没有进取力。无论如何，你都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并在一天中担心自己会搞砸。你会犹豫不决，在标准设置中不会轻易扣动扳机。你会很快锁定里程，即使在行李的设置里也会感到不安。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在接受辅导之前，来自德国的喜剧高演员亚历克斯在大众高演中表现不佳。随后他绝不会认为自己的高演过程有任何不足之处。虽然他很清楚自己的心理游戏需要改进，但在我们的第一次课程后，他发现了几个小的流程缺陷，最终导致他无法充分利用的机会。亚历克斯每年都会发现四到五次他有很多把握应该我投资的高业，但害怕出错的恐惧让他无法下手。他被一些想法麻痹了，比如如果我亏了一大笔怎么办？我不想亏那么多。如果我错了怎么办？我不想那样崩溃。他会更多地关注商业新闻，征求其他高业者的意见，即使他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这些高一持续了数天，他的思维进入了超速状态，过度地考虑了危险的风险，而忽略了正确的价值。他2%的高一带来了80%的里程。亚历克斯知道随便高一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他无法将这些高一的规模与机会相匹配。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发现了问题的第一个环节。对亚历克斯来说，害怕在这些大的点位上出错意味着他的优势消失了。在正常情况下，他可以在60秒内轻松驾驶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如果要求他在感受到重大高一机会压力的同时做到这一点，他的头脑就会一片空白，无法清晰积极地揣测自己的技能组合。这是他工作流程中的第一个漏洞。我鼓励他花时间思考自己作为高一员的策略、成就和能力，这样他就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当他发现这些潜在的本来当时，他会是正确的。这个理解很容易做，把他脑子里飞来飞去的无数想法活下来，让他更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通过这样的知识整合，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确定性，从而自动避免了焦虑。从理解中获得的清晰度，让他萌生了丧失切断所有外部信息来源的想法。最初的几天很奇怪，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能够更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而且不会走神。他的第二个进步很快导致了第三个进步。外部信息的缺失迫使他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观点和视觉上，后者让他提高了自己的视觉能力，从而能够分辨出视觉与那些阻碍他的怀疑声音之间的区别。他将视觉描述为几块拼图拼在一起的时刻，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则需要等待信号。这种体验与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恐惧包括过度思考和怀疑的点门，以及非常生理的反应，胸闷和胃痛。把这几点并列画出来，让他能够实时看到区别，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事实证明，这三点改进，尤其是最后一点，是他跨越障碍的关键。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机会，但我还是向他了解了情况。他是这样讲的，这让我大开眼界。我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静下心来等待了几个星期，等待合适的条件。随后当时机成熟时，我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高一。 我看到了那一刻。每个人都在再转了一遍，问我知道那一块能让船翻转。我已经计划好了高一的规模，并附在了我的高一船上，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根据情况，我会投入多大的比例。时间一到，我就照做了。亚历克斯不仅扩大了规模，还延长了时间。在此之前，他估计时间只获取了三分之一的潜在里程，或者正是贪婪的一道诱因。现在，探测是有计划的。他在最丰厚的辰光探测三分之二，最后的三分之一是他所谓的沉积自转部分。他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盈缺平衡。以亚历克斯的水平，考虑到对精确度的要求，他的流程中的这些小数点被证明是一个比他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适当的恐惧信号。当你的流程中存在漏洞时，你必须过于自信才能不感到恐惧，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校正方法。相反，你要明白，这种恐惧信号是在指出你需要改进流程的某些方面。第二节，错误的假设。缺乏完全控制是市场唯一真正的确定性，对吗？但有些交易者假定变数不会影响他们的结果，从而人为地消失了这种确定性。他们认为每次亏损或未能自愈几倍获利，都意味着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在室内，这种假设会引发神经紧张和压力，而这种神经紧张和压力通常会伴随着实际的错误，导致你犯下真正的错误。比如因为由于物质而得到一个更差的价格，或者在一个很好的地位下注的时候。不考虑变数的作用，基本上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你对自己的结果承担了太多的责任。虽然我更希望你在这一方面犯错，也不是盲目地责怪变数，但这纯粹是一个导致不必要错误的缺陷。这种照顾自己控制力的模式通常属于导引。在一些交易中，你在最佳时机进出，并在交易中赚取了最多利润。这时有两件事发生了：一，你没有考虑正方差，并且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都认为错误收益完全归功于你作为交易者的技巧。你开始相信你应该从每笔交易中获得最多利润，或者至少认为应该更经常地获得最多利润。现在，当你赚的钱少于赚到时，你会认为这是你犯了一个错误，即使你做了一个体面的女人。也许事情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但这种情况发生的越多，你就越会开始犹豫不决，对自己的实账和出账风险计算或其他事实进行猜测，因为你不想再犯那样的错误。这种对完全控制的渴望造成了一种鲶鱼化的绩效编码方式，准确或不正确。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游戏没那么简单，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但还是有办法获得更多控制权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改变错误的编码方式。需要提醒的是，一级错误是由技术性因素造成的，例如你尚未掌握的知识或你尚未发现的市场经济变化。这些其实无法避免的获取错误，是获取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在你的笔记中，有一些情绪上的混乱阻碍了你的一节，但还不至于让你退回到 C 节。还有一定程度的转折错误，你需要获取的东西，但可能并不太明显。随后，在你的 C 节视频中发现的错误却非常明显，你在转折上根本学不到什么。相反，是心理和情绪上的缺陷导致了这些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训练自己以这种方式识别错误并将其归类。随后，下一次当你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时，看看它在你的清单上的什么位置。如果它并不那么微不足道或明显，花点时间考虑一下，这次失误是否是由于你不了解的东西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一些能提高你已有能力的新东西造成的。如果是，那很可能是学习上的错误。我害怕这种错误是害怕学习的人的标志。第三节，明显的错误。对明显错误的恐惧，就像它听起来一样，你害怕自己会犯一些明显错误，让你无法想象它们是自然发生的。 更令人烦恼的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还是要去做。明知是错的，却无法阻止自己犯错，这种正经和难以置信会让人感到相当不安和紧张。你开始一天的工作时就已经提心吊胆，担心如果有一件事对你不利，你就会迅速失去控制，犯下大错。即使努力工作来防止这类错误，也无法缓解这种恐惧。你不希望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最终回到起点，毫无进展，这让我更多的恐惧。你对明显错误的恐惧是适当的，因为你阻止错误发生的能力很低。但高一者往往过度关注实际错误，也不是错误的原因。正如我在上一节所讨论的，明显的错误是情绪受到严重影响的结果，你根本没有机会阻止它的发生。然而，交易者往往没有考虑到导致错误的心理和情绪因素，尤其是那些比较明显和基本的错误。当他们确实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时，他们不会去纠正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避免这种错误的必要知识。他们将其视为侥幸，或者认为这些错误很容易纠正。要想进步，你必须明白这些错误并不是对你交易能力的指责。相反，要把焦点放在导致你犯这些明显错误的心理和情绪问题上。例如，可能是贪婪、害怕失败、愤怒、失去信心或过度自信。这些其实迫使你首先犯下明显错误的问题。然而，由于无法阻止错误的发生，你对明显的错误产生了恐惧。解决了真正的问题，你就不会再犯明显的错误，你的恐惧最终也会消失。为了加快进程，请同时做两件事：制定策略，解决造成明显错误的原因，重建对自己表现的信任，从而消除恐惧。在初期，你可能仍然担心这些错误会发生，这是合乎逻辑的，风险仍然很高。这仍然是一个脆弱的时机。随着你的进步，你会知道这些错误发生的时机和原因，以及如何实时阻止他们。犯明显错误的几率也会降低。交易心理系列第10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失败对每个交易者来说都有不同的含义。对有些人来说，失败仅仅意味着没有达到目标；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失败则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